2017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河北大法弟子平凡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心有明灯路自明。第十八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了，在这盛大而吉庆的日子里，我怀着无比感恩的心，写出自己修炼中的几个片段，以此来见证师父的慈悲与伟大。1995年，丈夫由于身体有病，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我刚刚接触了某功法，当时不懂，那是个附体功，还没深入的学。那个教某功的女人给人看病，看了这个看那个，就是不给我看。其实我也没什么病，就是好奇，就挤到她跟前说：“老师，你也给我看看呗。”她瞅我一眼，说了一句：“法轮常转”，就不再理我了。当时我有些疑惑，虽说当时我没练法轮功，但我看过法轮功的书，知道法轮常转是法轮功里的话。当天我买了一个某功的胸章，是一个镀金的麒麟，我戴在胸前，美滋滋的回到家，刚想向丈夫显摆显摆，一下发现那个小麒麟章早已不翼而飞了。因我从小就相信世上有神佛，所以我还算有些悟性，马上想到丈夫练法轮功，那个东西不敢进我家。那个女人对着我说：“法轮常转，是法轮功的师父早就管着我了，借他的嘴在点化我。”于是我放弃了某功，开始学练法轮功。第一，了悟因缘。丈夫修炼法轮功后，身体迅速康复，红光满面。我的加入更使他劲头十足，每天学法、练功、上班、做家务，样样不误。我也沐浴着佛法的恩泽，享受着家庭的祥和与安宁。那段时间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光。1999年，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执意要迫害法轮功。我们失去了修炼的环境，修炼懈怠了。丈夫的工作突然的忙了起来，经常加班加点，有时还熬通宵。没有时间学法练功了，身体开始出状况，心性也掉下来了。他们单位由国企改为私企，单位就不给交养老保险了。以前十几年的工龄让自己交一部分保险金，得万把块钱，在当时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个小数目。他还不满40岁，离退休还有20多年，所以他不想交。可是他个人这部分要不交的话，那么单位那部分也就不给交了，也就是说之前的十几年就白干了。为此他也闷闷不乐，身体的劳累再加上心情的郁闷，渐渐的他的身体越来越差。2008年秋天重病缠身，医治无效离世了。丈夫的离世对我打击很大，我们夫妻感情很好，因为丈夫从小丧母，没得到过多少母爱，婚后我尽量补偿他，关心他。他对这个家非常珍惜，对我也疼爱有加，家务活抢着干，只要他在家，我下班总能吃上现成饭。共同修炼后，我们更是相敬如宾。现在他突然的撇下我走了，儿子还不在身边。下班回到家中，面对满地的落叶和冷清的家，心中不免有些凄凉，禁不住泪水连连。好在学法练功时，书中的法理能让我的心慢慢变得平静祥和，泪水也会戛然而止，而且还能时时感受到师父对我的慈悲呵护。一次在梦中，我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在广袤的天宇间，祥云上，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小女孩面向人间说道：“这角色太苦了。”她旁边有一位长者慈祥地说：“他们不也苦吗？可我比他们都苦。”小女孩哭了起来。 长者慈悲地笑了，说：“好，好，你比他们都苦。”从小到大，有时遇到不开心的事时，总有一个念头告诉我：“等着吧，以后就好了。”虽然我不知道我在等什么，要等到什么时候，但每每出现这一念时，我的心就会变得很踏实。这个梦让我明白了，梦中那个女孩就是我，长者就是大法师父。师父指的他们，是指其他的大法弟子，其中包括我丈夫、儿子。我们来到人间是要配合着做一件大事情，我们是带着使命来的。虽然在天上，我们明知人间险恶，各自扮演的角色很凄苦，可是我们还是毅然决然地跟随着师父下到人间来了。我们对自己不辱使命，一定还能跟随师父重返天界，充满信心。然而来到人间后，轮回辗转中，我们却迷失了。在迷中，我们造了很多业，虽然大法的缘一直在牵着我们，这一世我们也幸运地得法了，但我们没有珍惜，只是把它当做了一个可以强身健体的可有可无的功法，所以遇到了点磨难就懈怠了修炼的心。丈夫没有完成好他的使命，提前走了，那么还留在人间的我就应该坚强地面对苦难，走好以后的路，才能不辱使命。修炼十几年的基础使我读懂了这个梦，体会到了师父对我的良苦用心。了悟因缘后，困扰我多日的剜心透骨的离别之痛消失了，我知道今后该怎么做了。第二，心有明灯路自明。丈夫离世时我40多岁，之后不长时间就有人或捎话或直接问我是否要改嫁，我当时想都没想就回绝了。我们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诫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修成一个为他的生命。如果我改嫁，儿子大了肯定不能跟随，那样我儿子岂不成了孤儿？现在离婚率如此之高，缺爹少娘的孩子们有很多都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我不但不能离开儿子，还要用真善忍的理念把儿子教育好。丈夫的姐姐心疼我一个人孤苦，劝我说，要不咱招个上门女婿吧，好帮你支撑这个家。我告诉大姑姐，别担心我，我一点都不孤独，我过得很充实，感觉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呢。再说这栋房子我还得给儿子留着结婚用呢。大姑姐沉默了，就这样渐渐的提亲的没有了。可如今的社会道德败坏，你想清修都很难，考验时时有。一个过去交往很近的女同事来看我，劝我说，别苦着自己，要是我先找个情人交往着，什么儿子孙子的顾不了那么多，自己先痛快了再说。我听后淡淡的一笑说，我修炼这么多年，现在的一丝一念都要以真善忍为标准，你让我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我可干不出来。女同事讨了个没趣走了，以后再没来过。消停了一段时间，姨妈又来劝我，现在都兴找贴身保姆，一些有钱的孤寡男人找个年轻的女人不领结婚证，给女人一些钱就在一起住着，互相好有个照应，现在的世人也认可这种事。孩子也大了，你又下岗没工作，有合适的咱也找一个，好有个人帮着你操心孩子的婚事，你也好有个依靠。我觉得好笑说，姨呀，你这不是让我非法同居吗？那可是犯法的呀，我一个修炼的人能那样做吗？别担心我了，我有师父管着呢。姨妈也如梦方醒地笑了起来，可是对我后一句话不怎么理解。我说，日子长了你就知道了。虽说这一波三折的现象也在情理之中，但对于一个修炼的人来说就得向内找了。我知道我的心还在贪恋美好的常人生活，色欲心还很重，于是在以后的学法修心中，我就渐渐地归正着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纯净祥和。几年过去了，我生活得很平静， 丈夫的姑姑说，这些年你生活得很安生，方言意思是一个寡妇，没人欺负，没人说闲话，说明你的邻居们也挺好。我笑了说，我的师父讲了，修内而安外，见清净要旨，修内而安外。事实也确实如此。记得有一年，我家屋门有些变形，关不上了。在院门外，我遇到了邻居大哥，问他家中有没有刨子，他说有，并问我能不能让他进家帮着修。我不好拒绝，便答应了。他热心地帮我把门修好，出于客气，我给他倒了杯水，打开电视，想让他看会儿神韵光盘，可他只看了几分钟便站起来说，不看了，再看就不想走了。我知道他中午喝了酒了，当时酒气还很重，看光盘也收不到好效果，便起身送他。谁知临出门时，他拍着我的肩说，妹子，以后有活尽管念声，哥哥帮你。对于他这种轻浮的举动，我没有大惊小怪，只是平静地看着他说，那我谢谢大哥了。我的淡定使他清醒，赶紧把手收了回去。他走后，我查找自己在整个过程中是不是有不检点的言行，想想也没说什么不得体的话呀，不禁叹道，哎，常人真是可怜呐，本来帮助了大法弟子，做了件好事，能积点福分，却因为行为的不检点，把福分还给抵消了。可是修炼的人没有偶然的事，他的表现有我要修的。我忽然想起，在讲真相时，为了和对方拉近距离，有时我会不分男女地拍拍人家的胳膊，和很熟悉的异性同修在一起，偶尔说笑中，有时也会打人家一下。其实这些都不符合我们师父在《精进要旨》圣者中所要求的，怀大志而居小节。我告诫自己，这个毛病今后一定要改。第二天，我看到邻居大哥时，他低着头不看我，我没有表现出和平常有什么两样，主动地和他打招呼。渐渐的，他又能和我自然地说话了，只是行为变得规规矩矩的了。第三，有师父呵护真好。近十年来，我和邻居们相处很融洽，有的邻居还拿我做榜样。有个邻居丈夫出门做买卖，剩他一个人在家，他就安慰自己，没事，人家某某，指我，这些年不都是一个人吗？还有一个邻居大姐，丈夫因病去世了，在丧事上，周围的邻居们劝她时，也是拿我当例子。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们还真没法和我比，因为我是修炼的人，我是有师父管着的人。记得有一次，半夜睡梦中，我听到咚的一声响，把我给吵醒了。紧接着听到一个男人急速地说着什么，虽说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但能听出他的声音很恐惧。接下来就是一阵摩托车的响声，渐渐地远去了。我一看表，正好是半夜12点，就起来打坐。打完坐，我忽然明白了刚才发生了什么事。两个小偷骑着摩托车来我家偷东西，一个小偷在外面等着接应，另一个上了我家配房。我家南屋临街，就2米多高。但上了我家房子的这个小偷，他在房上肯定是看到了某种让他吓破贼胆的景象，才导致他直接从配房上跳下去，发出咚的声音，还有那惊恐的喊声。我以前就听说过这样的事，有个小偷到大法弟子的家中偷东西，却因为看到大法弟子家的院子里站着穿着铠甲的天神，就吓跑了。我猜想那个小偷很可能是看到了师父的法身，或者是我的护法神吧，才把他吓成了那样。在明慧网上，我还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大法弟子晚上回家，遇到了劫匪，大法弟子就喊，师父救我，那个劫匪当时就吓跑了。可第二天，那个劫匪又截住了这个大法弟子，并问他，你师父是谁？大法弟子说，你问这个干嘛？劫匪说， 昨天你一喊师父，我就看到一个穿着袈裟的佛打着赤脚就过来了。大法弟子自豪地说，我师父就是李洪志大师。后来这个劫匪也得法了，从此弃恶从善，成了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有师父呵护真好。这些年我虽然一个人生活，但我感觉我的心很踏实，每天忙忙碌碌的，活得也很快乐。现在姨妈对我说的别担心我，我有师父管着呢，这句话也能理解了。当然了，她也只是看到了常人这边的表面现象。我有了份轻松的工作，虽然挣的钱不多，但足以维持我的生活。儿子工作踏实，不抽烟，不喝酒，不乱花钱，懂事，从不让我费心。每月回家两天，每天和我学艺讲法。最近我弟搞房屋拆迁，我原来的房子换了两套三居室的楼房。认识我的人都羡慕地说，我们拼搏了一辈子才挣下一套房子，而你不慌不忙的就有两套房子了，你这就叫有后福。虽然对名利我已经看淡了，得到这些也没有太多的惊喜，但我还是会笑呵呵地告诉对方，我这是修来的福呀。修炼的体会太多了，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讲出这些，一是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同时也是想告诉世人，赶快得法吧，我们都是为法来的呀，千万莫错过机缘。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吴毅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最差的班遇到好老师。我是一名高中教师，在18年的工作生涯中，在学生和学校发生矛盾冲突时，在学校领导因为工作安排焦头烂额时，我尽量做到一个老师该做的。那一年暑假，我刚送走一届毕业班去外地游玩，按正常安排休息一个长假后，再从高一开始新一轮的教学。旅游中突然接到校长电话，让我赶快回家，说给我安排了一个高二的班级，让我当班主任。这很突然，高二分文理科，一般都是高一的班主任直接带上来，中途接班会比较棘手，况且我还没当过班主任，不知道校长为什么会想到用我。我是法轮大法修炼人，要为学校着想，不能给校长添麻烦。既然校长让我干，就是对我的信任。下了火车，我直接去了班上。那天正好是第一天上课，学生的眼神中充满质疑和挑衅。比较要好的同事悄悄告诉我说，这个班是这个年级最差的，学习好的都被别的班挑走了，家里有钱有势的也都想办法转班了。校长找不到人当班主任，谁也不愿意要这样的破烂班，操心费力还不一定有好结果。我心里想，没事儿，我是大法弟子，我会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也不想从学生那儿得到什么好处，没有哪个人会拒绝真心对他好的人。现实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班级状况不断的出现。最让我头疼的是，有几个男生经常逃课，跑到校外网吧上网。我上完课就挨个网吧找，找到后把他们领到网吧旁边的一个冷饮厅，请他们坐下，买来冰激凌请他们吃。这让他们感到特别惊讶，都不敢吃，不知道这老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为他们原本以为我会把他们带回班级时对他们大发雷霆，或者打电话找家长，或者把他们送到教导处，以前的老师都是这么处理的。我真诚地跟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心理，并严肃地提出我的要求。我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师不要求你们一下子就能做到完完全全静下心来学习，但是逃课对一个学生来说是最严重的错误， 我绝不能允许。老师希望你们能一点点收心，一点点进步。他们感到我对他们的理解，答应不再逃课。我那时比较年轻，又是第一次当班主任，完全没有经验，对学生说的话很相信。实际情况是，孩子的意志力很有限，他们还会逃课。实在没办法，我也请家长来。几次因学生不恪守承诺，当着家长的面哭鼻子。学生和家长看到我真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好，都被感动了。就在这期间，教学校长又找到我，要求我帮他解决燃眉之急。高三复习班学生对任课老师的教学不满意，希望我能把两个复习班的课也接下来。天哪，本来高二我就有三个班的课，加上一个班的班主任工作，我已经焦头烂额了。在跨学年备课，而且复习班的学生都对老师很挑剔的。如果我不修炼，说什么我也不会答应校长这个请求的。可是大法修炼要求我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无私无我，我就不再犹豫答应了。从那天起，我每天都起早贪黑的备课，经常晚上只睡很少的觉。因为我的教学经验不足，要对学生负责，保证每节课的教学质量，只能自己挤时间备好课。因为白天除了上课，还要管理好班级。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班级的学生们不再故意给我找麻烦了。我发现班里有几个学生性格比较孤僻，了解得知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单亲家庭的孩子，缺少关爱。于是我对这几个学生的生活和情绪多了一份关注，鼓励他们上课发言，私下安排乐观的学生主动跟他们接触。发工资了，我去专卖店给没有妈妈的两个男孩买换季的衣服和鞋子，奖励他们学习上的进步。尽管那时我的工资仅有300元，给学生买完东西，自己只能省吃俭用的过日子。那时学校老师订辅导资料都是有回扣的，因为我是大法修炼者，要严格要求自己。每次订资料的回扣，我都全部拿出来给学生们买课外书、世界名著，扩大他们的知识面。班级的图书角里摆满了我给他们精心挑选的好书，班级的精神面貌慢慢有了改观，学生的成绩也大幅提升。到高三选拔尖子生时，我们这个曾经最差的班里竟选出了6个尖子生，是全年级最多的。选出的尖子生要单独成班了，有2个学生不愿意离开现在的班。我耐心地劝导他们，告诉他们尖子班的教学和学习氛围更有利于他们发挥潜力。相反，别的班主任却在设法挽留被选出去的尖子生，因为这些好学生决定着当年得到高考奖金的数额。这一届学生高三毕业后，校长为了表扬我在工作中的付出，把县级优秀教师的荣誉给了我。同时，因为我班学生本科升学率高，我得到的奖金也是全校最多的。也许这正是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无求而自得吧。作为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遇到一位好老师。作为领导，同样希望自己的员工恪尽职守。而作为大法修炼者的我，就是这样一个为学生负责的老师，为工作尽责的员工。因为法轮大法的修炼最低要求，就是在常人社会中做一个符合真善人标准的好人。同时，我也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来了解大法真相。如果你看到了真相，那么恭喜你，因为你拥有了人生中最最珍贵的财富。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7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新学员福源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大法救我出绝境。我出生于1965年，今年52岁。2009年上半年，不知怎么的，两条腿突然特别痛，白天还能忍受，一到晚上8、9点钟就疼痛加剧，脚心每个脚趾肚都疼出一层针尖大小细密的汗珠，出汗之后会稍有缓解，但仍是疼痛，痛得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吃不进去饭，连一小碗稀饭都吃不进去，腿疼得浑身不停地出汗，全身无力，连喘气都费力。妻子见我的健康状况急剧变差，就对我说，我的身体不像是哪一个部位出了问题，整个身体似乎都处于衰竭状态。他建议我学大法，说法轮大法能彻底的从根本上解决我的身体不良状态。我是无神论者，加上他修大法几次被邪党迫害，我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于是在6月初，妻子陪我到我们县医院去检查，挂了专家门诊，做了各种化验，风湿四项、核磁共振、腰颈椎检查、彩超也做了，血、尿等的检查结果当天就出来了，没发现问题。那位姓范的中医专家、医院的副院长对照了半天也看不出是什么病，核磁检查的结果要2天后才能出来，于是医生就给我开了一小瓶止痛药片阿司匹林，4块多钱，就让我回家了。回家的路上，妻子还是劝我修大法，说开的这个止痛片解决不了问题。我也隐约感到这个病可能不太好治，就将信将疑地说，如果核磁检查没问题的话，就不再检查了。2天后，我们去看结果，核磁检查没发现问题，疼痛依旧，开的药只能暂时缓解，药劲过后还是痛，我几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躺着或趴着，精神恍惚，两只脚的脚跟还会不由自主的不时的往一块磕，因疼痛难忍，我想总得检查出个结果啊。正好我有一个亲戚在市里一家大医院工作，我就请他帮我找一个专家门诊，他帮我预约了一个技术和医德都相当不错的神经内科主任。我那时因为病痛折磨，情绪糟糕到极点，说话没有好气。预约的事我也没有告诉妻子，快到预约的那天了，他才知道。妻子见我无意修炼，就决定陪我去市里检查。我不知哪来的火气，不想让他去，我觉得他一去就可能检查不出来什么病，但妻子执意要去，说我一个人去他不放心，我拗不过就一起坐车去了。那位专家确实非常敬业和负责任，很仔细地给我检查了两腿，让我前后行走观察、探问、卧床检查、脚部、腿部的感觉反应测试、电脑针刺，又做了各种化验，各种结果都出来了。专家看了一会儿，最后告诉我说，可能是神经元的问题，或是神经炎，我也没听清。目前医疗界对于这个病的病因尚不清楚，因此也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我亲戚希望给我开点药，于是他给我开了一种日本进口的营养药，一支80元，每天一次，静脉滴注。药的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这药不能见光，输的时候还得遮着。专家说先回家输液，如果没什么问题，过一段时间后就改为肌肉注射，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之后改为口服，以后就慢慢的养着了。 我听后心里想，这不是给判了死缓吗？哎，只好先开几个疗程的药回家吧。回来后开始每天到小区的诊所输液，把从医院带来的药都输完了，没有任何起色。我不甘心，托诊所的医生又买了两个疗程同样的药，药用完了还是没有改善，人却一天比一天消瘦，小腿肚不见了，臀部大腿上的肌肉迅速的消失，膝盖内侧关节凸显，胯关节骨头也凸出来，人瘦得吓人，一点劲也没有。我家住五楼，从一楼上五楼得歇四次才能勉强上去。我七兄七姐知道我病了来看我，我连陪他们吃一顿饭的力气都没有，勉强吃了两口就去床上躺下了。妻子后来跟我说，姐姐当时吓坏了，说我的眼睛就像大熊猫一样，两个大黑眼圈往里抠着。每天我都在这种病痛中煎熬着，难受的滋味无法形容。有时让我的儿子给我按摩，可我的两条腿已经没有多少肌肉了，几乎就是骨头贴着肉皮，儿子也不敢使劲给我捏，怕捏坏了，只能轻轻地摩擦一下。家人看着我都很心疼，干着急，没有别的办法。我生病前，妻子就劝我修炼，我没有答应。看我这么痛苦，就又劝我修炼，但我还是不听他的，因为我不信。我妻子并不是因为治病走入大法的，她思想单纯，听同事说好，看了书就一头扎进去了，所以对于大法去病的奇效，我一直是将信将疑。我想医生都看不出什么病来，练个功就管事了。可这个病把我折磨得要死要活的，治疗了这么长时间，不但一点没好，反而日渐加重，我觉得我是走投无路了。妻子跟我说，你就试试吧，我也不希望你这样啊。你想通过现代医学治疗，我也不反对，可是医院已经无能为力了，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这超长的科学呢？修炼又不用花一分钱。我有点动心了，撞了南墙不得不回头了，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开始学功。我一边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一边学功。一开始时，我没有力气站着，就坐在春秋椅上跟着教功带学功，冲冠、抱轮等都是坐着学的。过了一段时间后能站着练了，但站不了多久，一个小时的动功无法完成。妻子告诉我说，抱轮有困难的话暂时少抱一会儿，根据自己的体力把时间均匀的分开，反正也不能干活了，我有的是时间，就用播放器一遍遍听师父的讲法。不知从哪天起，我感觉身体状况有点好转，具体的还说不清楚，反正我不是那么痛苦难受了，这我就有了信心，每天坚持练功听法。一天晚上睡觉做了一个梦，我站在河边，从那边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人对我说，你的腿坏了，我给你扔了，换个好的吧。他就顺手在我右腿下铺了一块白布，铺完把布用手一兜，把我的右腿兜起来扔了，我马上就感到右腿轻松了。那人要把另一条腿扔掉时，另外一个人却说，等等吧。正在这时，妻子把我叫醒了，醒后我就觉得右腿不疼了，左腿还是隐隐约约的有点疼。我只怪我妻子把我叫醒了，否则两条腿可能都换成好腿了。妻子笑道，我哪知道是在给你换腿呀，我以为你做噩梦呢，就把你叫醒。他想了想说，应该是师父要把你的坏腿扔掉，但有人不干，可能是你修炼的决心还不够吧， 所以还得考验你的悟性。我知道师父在管我了，特别高兴。早晨起来，我觉得肚子狂饿，就让妻子给我做饭吃。他问我吃什么，我说吃蛋炒饭吧。妻子说，你刚好点就想吃这么油腻的。我说我想吃了。妻子给我炒了一饭盒米饭，直径4寸，高近3寸的圆形不锈钢小饭盒。我一口气就吃了个干干净净。从我得病起，我就没有正经吃过饭，根本没有食欲，不吃还好，吃一口都咽不下去。能吃饭了，我太高兴了，就觉得炒米饭原来这么香啊。到了中午，我还是想吃蛋炒饭，就又吃了一盆。晚上同样，妻子见我能吃了，去熟食店给我买了一个肘子，我也吃了。妻子说，你要想吃，我去市场买些生的，自己炖熟了吃吧。就这样，我又吃了5、6个肘子。那几天，我的肚子一直处于一种填不饱的状态，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多天，且我的肚子只进不出，再以后就正常了。我的身体细胞组织都恢复了活力，身上开始长肉了，枯萎的生命终于再现生机。9月份的一天，我穿着秋裤在室内走，妻子惊喜地说，哎，我看到你的小腿肚鼓起来了。我说，是啊，我的大腿上也长出肌肉来了。随着天天学法练功，我迅速恢复了健康，连原来的肠胃病也不治自愈了。我从20几岁时肠胃就不好，吃过各种药，泻立停、肠炎灵、氟派酸、胃必治、三九胃泰等等，即使夏天也不敢喝凉水和吃水果。一个桃子或甜瓜，我吃不到一半就得跑厕所。现在好了，不用说水果，自来水喝了都没问题。经过这场病，我亲身体验了大法的超常，我也更加相信修炼了。我现在在一家私企做会计，工作不累，老板也很仁义。现在的我体力比30多岁时还好，成袋的米面我都能自己扛回家。有一次修房顶，我还把有半罐煤气的煤气罐扛到楼顶上去了呢，这在以前对我来说是不能想象的事。妻子忙的时候，家务事我能多分担了，还抽空跟妻子一起去发真相期刊、光盘等，帮忙做大法书、护身符，也力所能及的结合自己的经历做一些讲真相救人的事。虽然还时有懈怠，但大法已经在我心里扎下了根，今后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学法练功更精进。我从一个生命陷入绝境，连吃饭走路都费劲的人，变成一个能妥善照顾好一家人的生活。妻子被迫害，失去工作，精力充沛，从容乐观的人，完全是托大法的福。当初没有医生明确告诉我我得的是什么病，我始终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多少年后，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叫《冰桶挑战》的节目，我发现我当时的症状跟那个渐冻症很相像。幸运的是，我遇到了法轮大法，因而重获新生。如果没有大法，我无法想象我今天是什么样子，我的妻子和孩子会怎么样，我的家还会不会这样完好的存在。我真心的谢谢师父的垂怜，感恩大法的赐福。师父的浩荡佛恩，我无以为报，仅以此文献给第18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法轮大法弘传世界25周年。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法轮大法，并被大法救度。
下面请听河北唐山大法弟子采莲的文章，庆祝513征稿，儿子考取研究生让很多人惊讶。 丈夫单位的同事听说我儿子报考研究生都不屑一顾，私下议论，一个正经本科生能考上研究生都很困难，何况他儿子是个专科转本科生呢，真是自不量力。我儿子的研究生考试成绩高出国家分数线25分，并顺利通过复试。当结果揭晓的时候，丈夫单位的同事吃惊不小，在我工作的学校更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的老师简直不敢相信，一个曾经成绩平平、智力一般的孩子怎么能考上研究生的呢？对我儿子考取研究生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是有原因的。8年前，我儿子从我们学校初中毕业，尽管老师们在他的身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他的中考成绩仍然很不理想，与几所重点高中都无缘，只上了一所普通高中。在高考那年，我们学校有5位同事的孩子都考得很好，几乎都考入了重点大学，只有我的�儿子高考分数最差，320多分，即使是自费的3批本科都够不上，我儿子连复考的勇气都没有了。他说复读一年再多考100分也考不上2批本科，只好上了在偏远外市的一所专科学校。我的同事大摆宴席庆祝自己的孩子金榜题名，而我谢绝了同事们的同情和好意。我说不是因为儿子考得不理想，而是作为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不想给大家添麻烦，因为自己修炼大法看淡了名利这些东西，否则儿子的成绩会让自尊心极强的我感到颜面扫地，在同事面前抬不起头来。我儿子一直有专科转本科的想法，但是谈何容易，两门必考的公共学科数学和英语对他来说都是很难的，何况他的数学极差，高考时只考了30多分，满分是150，英语也不好，上专科期间英语4级考试几次都不过，但是他还是决定试一试。在准备考试的过程当中，他有时因为试题太难弄不懂而焦头烂额，有时因为担心考不上而烦躁不安。随着考试时间的临近，他感觉自己什么都不会，尤其是数学，而他的同学们好像都准备很充分，每次测考都比他的成绩好很多，他感觉压力很大，心情也很糟糕，精神几乎要崩溃了。我对儿子说，修炼法轮大法吧，只有李洪志师父的法轮大法能开启你的智慧，能帮你渡过难关，能帮你创造奇迹。我从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虽然儿子没有正式走入修炼，但他非常认同教人做好人的大法。小学时他敢把污蔑大法的试题正过来，在中学他敢在试卷上写真善人好，在觉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开始修炼大法了。放假在家学习，每当感觉烦躁不安，他就放下书本观看李洪志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像光盘，听着师父的讲法，看着师父慈悲的面容，儿子的心逐渐平静下来，学完法就可以静心看书学习了，大脑似乎也开窍了。回校后他坚持每天听师父的讲法录音，逐渐的他不再关注别人准备的怎么样，也不再想是否能考上了，就是每天听法学习，再听法再学习。最后他的公共学科成绩让老师和同学都感到很吃惊，因为他们一些高手才考了120分、130分，而我儿子考了158分，数学成绩是83分，满分100，英语是75分。与高考时的30多分相比，我儿子的数学成绩提高之快令人惊叹，英语也大幅提高，最后他以高出录取线61分，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河北省某学院录取。专接本的成功使我儿子深深体会到了大法的威力和超长。一年之后他决定报考研究生，但是和往年相比，今年的考研是最难的，报名的考生人数是200多万，录取50万左右，而且今年的在职考研占用录取名额，这是以前没有的。随着逐渐深入的学习转法轮，儿子早已看淡了名利这些东西，变得豁达善良。他曾经在网上购买了考研的视频课程，当意识到自己没有那么多时间看的时候，他就无偿地把它送给一位萍水相逢的考生。 他的同学们都很不理解，认为他太傻了。临近考试的时候，那位考生把自己整理的非常宝贵的答题技巧和答题方法送给了儿子一份。这是那个考生第二次考研，他积累了一些经验，儿子的善良得到了回报。儿子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来面对一切，因为他知道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所以无论多忙，他都坚持每天学法，大法也在不断地开启着他的智慧。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你的技能方面能够提高，那是你不断地使自己境界提高后的表现，表现上是你在做好人，在修心。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你在变成好人，由于学法内修，你做得越来越好，神就会给你应有的智慧，给你灵感，让你在学习中明白很多，让你创造出更好的东西，让你技术更高，让你超越。艰苦而又漫长的考研终于结束了，但是我儿子感觉自己考得很不理想，根本就没有希望，所以他忙着参加招聘会，为以后参加工作做准备，去了一家又一家的公司面试。有的公司对我儿子的人品和专业非常满意，约定等我儿子毕业后签合同。当今年二月中旬考研成绩揭晓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敢相信他竟然考了185分，满分300，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对于他来说却是非常超常的，国家分数线是160分。激动和惊喜之余，他说了一句，这个成绩是师父赐给我的，凭我自己的能力根本就考不了这么多分，儿子给师父的法相叩头以谢师恩。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忙碌的准备，儿子独自去了遥远的南方院校参加复试。如果我们不修炼法轮大法，在这样一个人心变坏、道德下滑的社会，我是不敢让儿子独自远行的。修炼大法有神佛护佑，我根本就不用担心他。儿子在心里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无论是英语面试还是专业考试，都感觉很轻松。当他在往回返的火车上接到录取通知的时候，给我发来短信，替我跪谢师父，我回去后补上。儿子接本和考研对于我来说都是想都不敢想的奢望，尤其是考研，能成功考研的都是头脑绝对聪明的学习佼佼者。但是他实现了，这是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威力。和儿子同年参加高考的同事们的孩子，大多数都不想吃苦，放弃了考研，只有一个孩子考了2次才通过。和高考那年相比，孩子们的状况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所以儿子考取研究生会引起那么多人的震惊和不解，甚至被录取了，有的人还不相信呢。回忆这段经历真是感慨万千，我从内心深处赞颂和感谢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前半生后半生。一，命运多舛的前半生。前半生我是个命运多舛的苦命人，由于被中共定为家庭成分不好，小时候我经常被斗地主、地主、癞蛤蟆、大狗屎、鸡屎是大家经常称呼我的外号。没结婚时我就得了一身病，出嫁后当村书记的公公不仅看不起我，还经常打我骂我，有一次甚至举起马扎打破我的头。身体不好，心情更差，导致我身体越来越差，肝胆上都长了石头，更要命的是得了败血病，经常吐血，正常人的血色素是11到15克，而我只有2克半。后来到医院去做 CT， 全身只有心脏没病，其他各处都不好。由于身体太弱，说话像蚊子哼哼，有气无力的，经常是别人问几遍都听不到回音。走在路上 别人都离我远远的，生怕惹上麻烦。我经常是干着干着家务活就昏死过去，之后家里人哭天喊地的往医院里送。一年365天，一多半时间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后来医院不给治了，让我回家做点好吃的准备后事吧。回到家我这个哭啊，我不能让孩子没有娘啊，求苍天叫我活下去吧。喝着苦水我也不计较，要饭吃我也不争就，只要我把四个孩子养大成人了就行。可哭归哭，病魔还是如常到来。期间我曾恍恍惚惚地去了两次阴间，有一次昏死过去，感觉忽忽悠悠来到一地，见到了一人，跟传说中的判官一模一样。在那里过世的母亲向判官求情放我回去，判官没理他，看了看我的阳寿还未尽，就让小鬼把我送回来了。那次经历使我真真切切地认识到人真的有灵魂，也真的有人间有阴间。二，时来运转得大法。不料想1997年，就在我这个病秧子土埋半截之时，竟然时来运转，我遇到了大法，改变了命运。那是1996年的一天，已学大法的邻居大娘看着我活不起的样子，好心地跟我说，大法去病健身有奇效，你练练试试吧。她丈夫害怕我练不好死了遭埋怨，坚决反对她教我练功，也可能当时机缘不到，我没立马修炼。可我想好了，等来年过了15就开始练，也可能我想修炼的那一念很纯正，师父开始管我了。原来每年过年吃两个饺子都不消化，那年竟然吃了好几个饺子。次年的正月16，我正式开始学练大法，练了不长时间，我全身的疾病一扫而光，我有生以来体验到了没病一身轻的快乐。三，文盲能读大法书。小时候没上过学，斗大的字识不了半个，看到同修们读大法书，我打心眼里急。当看到有的老年人不识字，师父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他脑子里打那段法时，我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掉。师父太伟大了，同修太幸运了，可我怎么就是不认识字呀？我哭啊哭啊，眼泪不知流了多少，可光流泪不管用，字还得一个一个的认。一年夏天，我在院子里捧着转法轮看，一个路人看了看说，你这么个年纪比考大学还用功，受这个罪干啥？我想考大学怎比得上我学这个大法？大学算个啥？我学的这是宇宙大法啊，可是我不识字啊。想到这儿我就哭，哭啊哭啊，哭完后再看书。我特别珍惜跟同修一起学法的时间，同修读法的时候，我就用手指顺着一行行的认字，后来女儿也一个字一个字的指着教我，同时我也利用一切机会向家人、向同修、向小学生、向村民请教。就这样渐渐的，我开始认识字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转法轮上的所有字我都认识了，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一天学校门也没进的60-70岁的老太太，竟然学会了识字，能通读40多本大法书。四，以德报怨，孝敬公公。修炼后，我处处事事按法理去做，与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相处非常融洽，尤其是消除了与公公之间的隔阂。当初公公嫌我娘家的成分不好，从内心里看不起我，经常骂我， 还死活不让我养他。没想到他不当书记后，小叔子家不愿养他了，经常用小推车把他连人带铺盖卷一同推出去。我们从烂白菜堆里把他拾回来三次。看着昔日非常要强的公公受那样的罪，我心里不好受，毕竟他是个长辈，得孝敬他。于是我就让丈夫孩子去劝公公到我家，我们养他，可他怎么说都不来。没办法，我就想方设法地对他好，把家里唯一的一点白面烙成饼，让孩子给公公送过去。家里没有了白面，我就到娘家借。总之，千方百计地给他做点好吃的。孩子们都为我鸣不平，原来爷爷那样对你，而现在你竟对他那么好。我就把学了大法后明白的理跟孩子们说，公公对我那样，可能是我们生生世世间的因果报应，自己不能怨他，今生只有以德报怨，更好的偿还，才能对得起让我明理的大法。村民们看到我善待公公的样子，就说，以前他那样待你，你不用那样孝顺他，没有人会笑话你。可我修炼了大法，明白了法理，发自内心的对他好，可能是我的真诚打动了他，也可能是账还完了，公公最终转变过来了，后悔对我不好了。这个要强了大半辈子的倔老头，后来不好意思地跟我说，我以前不会看远，你会看远一点。五，警察送我回家。如今公公早已过世，而我也已77岁，虽上了些年纪，可身体非常健康，心情非常愉悦。每天我都和同修一起去劝三退救世人。几天前，我与同修一起到集市上去发真相材料，劝世人三退，不料要回家时却被警察绑架了。警察把我俩拉到了派出所，从我们身上搜出了十几个护身符。我们说，你们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那是救命的护身符，你们一人拿一个，再给你们爹娘拿一个。我们这么大年纪，也不骗你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救命。你们是不是入过党团队？入过就快退出吧，天要灭中共，退了就能保命。我们跟警察讲了两个来小时的大法真相，给三人做了三退。后来小警察举着护身符连喊两句，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大约两个半小时后，警察跟我们说，你们被坏人告了，我把你们送回家吧。我们说，不用了，你把我们送到车站就行了。警察连连说，不不，那样不安全。说着开车把我俩送回了家。六，后半生做一心救人的大法徒。从得法前的弱不禁风到现在的身体健壮，从之前的哭天抹泪到现在的整日乐呵呵，我的变化真可以说是翻天覆地，是大法救了我，改变了我，让我成了无私无我，一心想救人的大法徒。
这期的2017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